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之下，习近平的邀请将会令拜登陷入两难。华邮认错通俄门假新闻抹黑川普罕见更正报道，引狼入室，中共高官申请入国际刑警组织，20国议员反对，日本推经济安保法，事先审查中国制品设备，彭帅下落不明之后，世界女网协会声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白宫公布了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美东时间15号夜晚7点45分举行首次视像高峰会。北京明年2月将会主办冬奥会，因为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美国国会已经要求进行外交抵制。最近 CNBC 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视像峰会上邀请拜登出席北京冬奥会。时评人蓝雪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有可能会邀请拜登明年出席北京的冬奥会，其动机毫无疑问是为了化解由于目前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中西方关系越来越走向对立，为中共的外交所带来的一个全面的困局。而且拜登作为美国的总统，他知道承诺参与明年的冬奥会，这样中共有可能以此作为筹码，向其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施压，要求其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亦都参与明年的冬奥会，这样就有可能会为整个西方民主国家目前正在形成的抵制中共的全球合作态势带来一个巨大的伤害。不过蓝雪认为拜登有参加冬奥会的动机，他说由于习近平并没有出席不久之前在英国召开的全球气候问题的峰会，而拜登实际上有很多想在这方面要达到的目标，并未能够在这个峰会上达成。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上个星期中美的气候特使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应对全球暖化问题的共识。我们看到中共开始打气候暖化问题这一张牌，以答应同西方合作，用应对全球暖化问题作为筹码要挟西方。所以拜登如果希望中共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同西方进行合作，他仍然有去北京参加冬奥会的动机。同时蓝雪亦都认为，如果拜登接受邀请，将会使他和民主党本来就低迷的民调更加雪上加霜。他说阿富汗问题上全面感遭到挫败，整个拜登和民主党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大幅度降低，而拜登本人的民意支持度更加是降到了惨不忍睹的非常低的水平。所以民主党和拜登还要考虑必须面对的即将到来的明年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拜登不去北京的理由会更多，去与不去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负责川普通俄门反调查的美国特别检察官达纳姆11月4号以对联邦调查局 FBI 雪方等五项控罪拘捕了为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提供抹黑川普情报的俄罗斯人丹琴科。当年美国主流传媒未经查证纷纷引用相关不实情报围攻川普，其中华盛顿邮报已经公开认错并罕见地更正及大篇幅删除相关报道。布鲁金斯研究所顾问兼前研究人员丹琴科涉嫌在2017年初对档案当中自己的消息来源向 FBI 探员撒谎遭到起诉。斯蒂尔档案是民主党顾问委托编写的原始情报报告纲要，内容是川普可能同俄罗斯有牵连，但是档案多数内容已经被证明不实。华邮记者法希说，华盛顿邮报12号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纠正和删除了两篇报道的大部分内容，分别在2017年3月和2019年2月发表。相关报道指，斯蒂尔档案主要来源是一名白罗斯的美国商人。斯蒂尔档案还包含抹黑川普的其他指控，譬如消息来源 D 指出川普在俄罗斯召妓，地点就在前总统奥巴马夫妇访问俄罗斯时住过的房间。华邮当时指这一名消息来源 D 是白罗斯裔美国商人米利安。 案。法希提到，针对丹琴科的起诉书表明，实际上他的消息来源是同希拉里有长期联系的民主党工作人员。华邮执行总编辑布兹比表示，华邮认为旧报道是不准确的。对此，川普再次痛批通俄门调查是美国史上最夸张的政治猎巫行动。多间传媒15号报道，国际刑警组织23号至25号开会期间，执委会将会在闭门会议当中选出两名亚洲区执委，目前有3名候选人，其中一个是中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宾森。此事引起全球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关切，其中来自20个国家的50名议员已经致函各自国家政府，表达对这个任命案的强烈反对，直言此举将会引狼入室。据了解，执委会设有13名委员，负责监督秘书处和秘书长，制定政策和方向，以及筹备年度国际大会等。国际刑警组织共有19个资料库，再有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特征辨识、失窃护照、失窃车辆和失窃武器等资料。对胡宾森申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中枢机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指出，一旦中共高阶官员中选，等于为滥用警权任意发布红色通缉令，追缉意见人士的行为大开绿灯，导致中国更加肆意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对付世界各地的台湾、维吾尔族、西藏和香港抗争者以及中国意见人士。信函中提到，在中共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之后，摩洛哥政府7月间拘留维族人权志士哈桑，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沙亦都曾经遭到国际刑警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长达10多年。推动各国制定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维权及反贪专家布劳德指出，独裁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追捕异议人士的问题越发严重，如果让中共官员进入国际刑警高层，将会形同狐狸管理鸡舍，国际社会必须提防中共渗透国际刑警组织，以免重演1938年纳粹德国控制该组织的历史。读卖新闻14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将会在明年1月国会开议时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避免引进恐怕对日本安保造成威胁的外国制品和系统等，日本政府将会采取事前审查，以排除可能对基础设施稳定运作造成影响的中国制产品或者设备。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法案重点包括供应链坚韧化、维持基础建设功能、专利非公开化和确保技术基础等四大重点，例如建立强韧的供应链、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强半导体等重要物资在日本国内生产的基础，将能够用于武器等机密敏感专利的申请列为非公开，创设日本政府对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研发提供情资和资金的新机制。民间研发的技术未来可望应用在国防领域，为避免日本国内对半导体这一类重要物资的供应迟滞，将会借由政府对企业兴建相关工厂发放补助款，吸引外国公司赴日设厂和日本企业返国设厂。日本国内目前所需的半导体当中，有60%仰赖从台湾和中国等地进口，但因为疫情导致半导体供应链混乱，供货不足，汽车制造商亦都被迫减产。日本经济产业省高层官员指称，现行法律对以安保理由排除威胁国家参与的规范仍然不足，而为了防止可用于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术外泄，法案规定一旦被列为禁止公开的专利，即使过了一定时间亦都不能公开其申请内容。该法案着力于促进日本国内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政府有必要增加学界对研发的投资。岸田预定19号首次召开经济安保相关国员会议，并朝设置专家会议的方向安排，以加快法案具体化作业。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指控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侵犯之后下落不明已经10日。14号，负责推展女子网球运动的最高国际组织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发声明，呼吁务必调查原委。自从彭帅在微博发文指控张高丽之后，她的微博被全面封杀，这个是在全球各地掀起关注的反骚扰 MeToo 运动首次波及中共的高层。 WTA 主席西门声明表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涉及一位 WTA 的球员彭帅，令人深感担忧。 WTA 是专为妇女的组织，我们始终坚持我们创立的原则，公平、机会和尊重。彭帅和所有妇女都应该被倾听而非被审批，我们期待这个问题被妥善处理，亦即是彭帅的指控务必获得全面、公平、透明和不遭受审批的调查。球员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绝对而且绝不让步的首要之务，我们大声疾呼是为了要伸张正义。同日，美国球星基斯·艾华特在网络上号召以主题标签彭帅在那里发文，获得回响。他在推文当中说，这些指控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彭帅14岁我就认识他了，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他在哪里，他安不安全，谁有他的下落，不胜感激。法国女将科尔内亦都响应该号召话：我哋唔能够装聋作哑。台维斯杯嘅英国参赛选手布鲁迪表示：我难以置信呢一种事居然发生喺21世纪。其他数以百计嘅球员纷纷借由呢一个主题标签提出同样嘅质疑，并点名国际网球总会依然不发一语。WTA 发布声明之后，法国网球选手马如发推文话：彭帅下落不明唔止系 WTA 嘅问题，我哋大家都关心。根据彭博报道，一份针对辉瑞、阿斯利康、中国国药和俄罗斯卫星 V 四种疫苗效果比较的研究成果，11号在细胞宿主和微生物期刊刊出。研究在6月至7月在蒙古调查共196名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成年人，结果显示能够在人体产生最强免疫反应的是辉瑞疫苗，而接种国药疫苗者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最高。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题为《开公众号100日了》的文章加短片，并谈及涨粉75万的心路历程，坦言完全出乎意料。据广州日报，很多粉丝表示关注莫言不是因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而是莫言真的很认真用心。这100日里面，莫言发了开拖拉机、写书法、各种照片和短片和一系列文章，还做了备受好评的表情包，一下子就找住了年轻网友的心。莫言说，只要心存善念，放下所谓的架子，愿意同年轻人交朋友，就真的会成为年轻人的朋友，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助手15号透露，杜特尔特明年将会投入参议员选举。此前多间传媒报道，杜特尔特原本打算卸任总统之后角逐副总统，但他的长女萨拉亦都已经宣布参选副总统。14号杜特尔特接受专访时说，我不明白他的民调排名第一为什么同意选副总统，我敢肯定萨拉竞选副总统的举动是小马可仕阵营的决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